各位弟兄姊妹早晨，经过培灵会和妇女主日，今天我们就回去讲坛系列《使徒行传》，我会和大家看第五章的12至42节。《使徒行传》第五章就记载了初期的教会再次是受逼迫，并且是比第一次的逼迫是更加的严重。因为路加告诉我们，那些撒都该人对使徒是动了杀机。为什么呢？我相信其中一个的原因就是信耶稣的人是越来越多，而那班使徒的影响力就越来越大，以致到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他们感觉到他们领导的地位是受到威胁。其实无论当时或者是今日，当一些领袖他们是没有安全感，或者他们是既得利益者的时候，任何的宗教、经济、社会的改变都会令到他们感到威胁，从而是作出回应。今日我想从《使徒行传》第五章的记载，从和大家一起去思想经文背后给到我们有些什么的提醒，以及我们怎样可以在我们生命里面是作出应用，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圣灵，你就是那一位的保卫师、安慰者、帮助者，并且你是真理的灵，你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主，求你在这一刻你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让我们是单单的定睛在你身上，单单的去仰望你，将主你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面。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首先呢，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两次的逼迫当中，我们就见到路加就加插了一个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阿拿尼亚和撒菲拉的故事，上一堂道是已经跟大家分享过。这两夫妇表面好像很敬虔，但是原来心里面却是欺哄圣灵，结果呢就惹嚟上帝好严重嘅惩罚。嗱，从个人嘅层面嚟睇咧，每一个信耶稣嘅人都需要反省我哋嘅内心，反省我哋做每一件事嗰个嘅动机，睇下我哋有冇一啲嘅虚伪，有冇一啲嘅悖逆。保罗佢喺提摩太后书三章五节，他是这样提醒我们，他说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一个外表和里面是不一样的人，表里不一的人，或者他可以呃晒全世界，甚至他呃埋他自己，但是如果他以为他可以呃到神的，那他就太过天真。从教会的层面来看，教会一定要正视罪的问题，不要和罪妥协，因为唯有一间洁净的教会才能够成为一间被神使用的教会。现在就让我们看看那一班的宗教领袖，那些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的内心又有些什么隐而未现的罪呢？五章十六节那里这样告诉我们，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污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哇，有好多人从四围这样来，他们患病的，他们被鬼附的，但是全部都得到医治。既然有这么多的神迹的医治发生，我们很难想象到为什么那班宗教领袖好像完全看不到这样。他 他们的心就只是想着怎样去惩治这一班施行医治的使徒，或者我们可以叫这个做属灵的瞎眼。为什么他们会有属灵的瞎眼呢？他们好像什么神的工作都看不到呢？就是因为他们的心已经出了问题。他们的心出了什么问题呢？跟着第十七节和第十八节就这样告诉我们，请大家一起读出。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监。个问题就是他们满心记恨， filled with jealousy。妒忌是很严重的罪，并且妒忌是会夺去我们心里面的平安。箴言十四章的三十节那里就说，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就是骨中的瘤烂。人为什么会有妒忌的呢？我相信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比较而来的。为什么他的仔女入到那间学校，我的仔女入不到？为什么我明明我的年资我的经验都好过他，但是老板却是升他不升我？为什么我做到金睛火眼，隔离那个同事他可以翘埋手什么都不做，但是他却可以一样是出粮？当你越想越不忿气的时候，你的心就出问题。弟兄姊妹，今天在你的职场，在你的家庭，甚至在你的侍奉岗位当中，有没有一些妒忌在里面呢？我盼望你不要比较，你站稳你的岗位，做好你的本分，因为嫉妒是骨中的瘤烂，是会破坏你同神的关系，是会令到你有属灵的瞎眼，看不到神的作为，看不到神在你生命里面，在教会里面那个的心意。那班宗教的领袖的心出了另外一个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愤怒。第三十三节那里说，工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他们听到些什么？他们听到说他们杀了那个的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并且是立他作为君主君王。愤怒是令人会盲目，令到这一班宗教的领袖是动了杀机。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耶稣在登山宝训那里怎样讲愤怒呢？马太福音的五章二十一、二十二节、二十二节，请大家一起读出。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断；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利的，难免地狱的火。拉家呢就是无脑啦、白痴啦咁样嘅意思，而魔利呢就是蠢材咁样嘅意思。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吓话人哋吓，你白痴嘅啊，你个蠢材啊。下次当你想咁样讲嘅时候，请你谂一谂耶稣喺呢度讲嘅说话。当然我们看圣经，我们要连那些细字我们都要看埋。而在这两节经文里面就有一些细字，那里就说有古卷呢在个凡字下面呢就加添了无缘无故地这五个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无缘无故地去骂人，是说他白痴或者蠢材，但是下次请你小心一点，请你留意。听到这里，可能有弟兄姊妹的心里面就会有些疑问， 吓，乜原来嬲都唔得嘅咩？耶稣都发嬲啦。耶稣几时发嬲啊？佢洁净圣殿嘅时候，赶出吓喺圣殿里边做买卖嗰啲人嘅时候，佢发嬲咯。咁点解耶稣嬲得，我又唔嬲得咧？嗱，我唔知道你会点样回答呢个嘅问题。其实愤怒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嘅愤怒，我先讲头嗰两种。第一种系叫做义怒，第二种系不义嘅怒。嗱，我先讲呢两种。耶稣洁净圣殿嘅时候，佢发嘅系义怒，义怒系因为爱而产生嘅怒气，佢所愤怒嘅，佢所恨恶嘅系罪，唔系人。所以相对嚟讲，不义嘅怒咧，啊，带嚟嘅就系嗰种嘅憎恨，嗰种嘅仇恨，嗰种嘅苦毒，系要我哋特别小心，因为呢一种不义嘅怒，就好似喺心里边杀咗人咁样，将来是会被审判的。那这样除了义怒和不义的怒之外，还有第三种的怒气，你想不想到是哪一种的怒气？就是自义的怒， self-righteous anger。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一些自高自大的人，他认为他自己所想的就一定是对的，同佢嘅意見係唔同嘅，嗰啲人咧就一定係錯嘅，並且佢會同持相反意見嘅人係發怒氣。又或者，你有冇見過一啲覺得好似全世界都欠咗佢嗰啲咁樣嘅人，一遇到有啲少少唔合自己心意嘅，佢就會發嬲。我哋真係要好小心。不义的怒同埋自义的怒，因为将来呢啲嘅怒气系会被审判嘅。我盼望圣灵能够喺我哋每一个人嘅内心里边帮助我哋去反省，睇下我哋有冇吓呢啲唔合神心意嘅怒气。人嘅愤怒系好容易带嚟犯罪嘅行动。就好似《使徒行传》第五章嗰啲宗教领袖咁样，佢哋就动咗杀机，因为佢哋极其恼怒，就动咗杀机。保罗佢喺《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嗰度，大家好熟悉嘅一次嘅经文，佢系咁样提醒我哋，请大家一齐读出：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雅各亦都喺雅各书一章二十节提醒我哋，人嘅怒气系唔能够成就神嘅义。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嘅生命系要成长成熟，你就要洁净你心里边隐而未现嘅罪。使徒行传第五章是从三方面去提醒我们，我们要洁净我们内心的虚伪，洁净我们内心的嫉妒，洁净我们内心的愤怒。而洁净了之后，我们就继续前行，向着标杆直跑。继续前行并不代表是无风无浪的，并不代表是没有困难没有挑战的，但我们的神就是那一位不断行神迹奇事的神，因为祂能够平静风浪。在第二次的逼迫当中，是有一个神迹是发生了。五章十九节那里告诉我们，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所以到公会的人，他们要拉使徒出来审问的时候呢，那个差役呢就发觉原来个监那里没了人。那个差役怎样去回报呢？如果我要演绎那个差役那个的回报呢，可能他们会这样讲。他就会跟那些宗教领袖讲， 啊，有两个消息，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个好消息呢，就是那些监仓的门呢是锁得很稳妥的，很稳阵的。个坏消息呢，就是个监里面无人。天使释放了使徒，亦都同时是给他们一个的使命。所以跟住在五章的二十同埋二十一节嗰度咧，就系咁样讲，请大家一起读出：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使徒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就进殿里去教训人。嗱，我相信好多嘅弟兄姊妹，在你的生命里面都曾经经历过上帝是用很奇妙的方法帮助你渡过人生的风浪，无论是关于你的健康，关于你的家庭，关于你的工作，关于你的学业等等，这些都是神在你的生命里面所做的神迹奇事。当我在伦敦做嘢的时候，我曾经是参加福音戒岛的事工。我们在唐人街找到一个的地方，也都找到一个弟兄在那里当值。如果想戒岛的人就可以去到那里去求助。但是我们讲明呢，这个地方呢是没有钱借的。你来到求助呢，我们是只会跟你倾偈，跟你讲耶稣的。这个弟兄在那里当值的弟兄，他是香港人，他是华人毕业的，跟着去了美国读大学，之后就去了英国。很不幸的就是他是一个的赌徒，他是赌到他人生里面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输了，他就去做一些犯罪的行为，偷呃拐骗，什么都做。在英国呢，他坐了七次监，最长的一次是坐了两年。在他生命里面，他有一个很奇妙的经历，是神亲自介入了在他的生命里面。在1993年的7月，这个人当时就是欧洲几个国家的通缉犯，他走投无路，他就在英国一个的火车站那个的垃圾桶那里去找嘢食。当时他的视力已经差不多全部看不到，他的身又生了很多疮，身心都很疲累。他就在那个关闭了的火车的月台那里，他回想回他的人生，百感交集，于是他痛哭流泪。当他正想结束他的生命的时候，突然之间他听到一个的声音，是一个的英文字 Repent， 悔改。他四围望，四围是漆黑一片，是一个人都没有，但是他却听到这个叫他悔改的声音。他继续在那里哭，跟着他就听到一些的歌声，就好像教会一个的诗班在那里唱着诗那样的歌声。歌声是英文的，而他当然是明白那个的内容。那个内容大致上就是讲，凡事你是要相信主，你是要信服主。在你绝望的时候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因为主必定会为你开路。神造你，神仍然是爱你。他不能够解释在一个深夜关闭了的火车的月台，为什么他会听到这些声音？他知道这个是一个的神迹，而 而他小个的时候他都听过耶稣的故事，所以他就在那一刻他就将生命是交托给耶稣。之后就有一男一女两个警察就是出现，就问他、啊、你在这里做什么啊？这么晚了还不回家？他就说我想自首，我知道很多警察都在找着我，并且呢他就将他刚才想自杀但是他就听到一些声音那个的经历话了给这两个警察听。感谢主，那个女的警察呢是一个的基督徒，他明白这个弟兄他所经历的。当晚是星期六，这两个警察就带了他回去警局就拘留。去到星期一，那个警长就问了他那些资料，然后呢就check 过了不同的警局。之后就跟这个我叫他做麦弟兄，跟这个麦弟兄讲，他说什么地方都不要你，其他的警局都不要你，他们不会起诉你，你走吧，你走吧。但这个麦弟兄他说我不走，我要坐监。为什么？因为我什么都没有，我没有屋住，我没有东西吃，我什么都没有，我还去得哪里？那个女警呢于是就将麦弟兄就带到去一间专收留那些无家者的居留所，在那里他是有食有住。他连续三个星期除了吃东西的时间之外，大部分的时间他都跪在那里祈祷。他跟神讲，他说我愿意悔改，我愿意将生命交托给你，你带我继续走前面的路。长话短说，他又经历了另外一个的神迹，他的视力恢复了，对眼开了，看到东西，他身上的疮不见了，神拯救了他的灵魂，亦都拯救了他的身体。这位麦弟兄他因为赌博而将生命是推去一个末路，所以他现在他都会跟人分享，他很感慨地说，他说千祈不要赌。神就是这样在他生命介入了，他生命在他生命里面行了一个神迹，并且神亦都给了一个使命给他，去帮助那些在赌博当中不能自拔的人，那些沉迷赌博的人。于是他就来到伦敦我们这个的福音戒赌的事工上面去服侍。麦弟兄他曾经来过香港，这个见证他自己这个生命见证他曾经也都在香港讲过。他接触过不少的要戒赌 的个案。其实在英国呢很多人都是沉迷赌博，特别是做餐馆那些人。因为做餐馆那些人呢他们有句俗语就是说炉头枕头。那些人呢他日头就对着煮嘢那个炉头，夜晚就对着个枕头，他们的生活是非常之苦闷，所以他们呢是会选择去赌博。其中一个的个案就是有一个人来到这个戒赌中心那里去求助。他跟麦弟兄说，他说我因为赌我欠落大耳窿很多很多的债，可能我稍后一出去我就会被人用刀斩死，你们这里有没有钱借帮我渡过这个危急的时间？麦弟兄跟他说我们没有钱借，不过我有一个方法我介绍给你，耶稣可以帮助你，只要你悔改，只要你相信他，接受他，他可以帮助你。那这个人他已经去到穷途末路了，他亦都个心，我相信他的心当时亦都想，我信下都没有 啊，冇壞啊咁。於是呢、這個人咧就同麥弟兄一齊去祈禱、啊、接受耶穌。跟住佢就離開咗，離開咗個幾禮拜都冇消息。咁麥弟兄個心裏面就諗：咦，會唔會真係一出去就俾大耳窿斬死咗咧？點解佢冇咗消息咧？但係過幾禮拜之後，佢翻翻嚟呢個戒道中心嗰度，同麥弟兄分享神喺佢生命裏面行嘅一個嘅神蹟。佢話佢欠落好多債，但係唔知點解佢好多年前嗰個嘅女朋友突然之間打電話俾佢，佢哋已經失咗聯絡好多年㗎啦。咁佢又結咗婚，佢個女朋友又結咗婚，但係突然之間揾到佢打電話俾佢，就話咧佢而家喺紐西蘭住，喺紐西蘭打電話去英國揾佢。佢話我喺紐西蘭住，佢話我已經結咗婚啦，我嫁咗個老公，個老公冇乜好，不過佢就有錢。佢話咧，我想請你成家人咧，嚟紐西蘭。我會負責你一切的費用。咁呢個人就跟他講，佢話：你仲叫我去紐西蘭做乜嘢？我可能聽日一出街我就被人斬死。咁你發生咩事啊？咁佢就講咗佢嘅問題俾佢聽。於是喺幾日之後，佢嘅前度女友就寄咗一筆款項俾佢，幫佢清咗佢嘅債項。弟兄姊妹，神是可以用任何的方法去帮助我们每一个相信祂、倚靠祂的人去渡过我们人生的风浪。我们今天应该用什么的态度去看神迹奇事呢？我相信首先就是我们要避免两个的极端。一个的极端就是说认为今日神迹奇事不会再发生的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神迹奇事是正常的，是基督徒正常生活的一部分，每日都可以发生。让我们真的一起去思想一下，如果我们相信上帝是那一位创造的神，相信上帝就是那一位从无变为有的神，那我们就没有任何的理由说神迹不会在今日发生。因为我们没有权去命令上帝，你这些事可以做，你这些事不可以做，你跟大自然的规律是一样的事你就可以做，偏离大自然的规律的事你就不可以做。不是，我们的神是什么都可以做。另一方面，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很肯定地说神的心意是要使到神迹奇事是成为基督徒正常生活的一部分呢？在《使徒行传》路加所记载的，就是神藉着使徒的手是行了很多的神迹，例如藉着彼得啦、保罗啦、史提反啦、腓力啦等等。从旧约的角度来看咧，神迹亦都系主要集中喺某一啲嘅人物，喺某一啲嘅时间做某一啲嘅事嗰度，例如摩西、例如以利亚、以利沙等等。神系会藉着呢啲人喺一啲重要嘅历史嘅时刻，用神迹去启示他自己。但圣经里面没有任何的证据告诉我们神迹是基督徒正常生活的一部分。今日有不少的权能报道、权能医治这些的聚会、这些的书籍都会跟信徒说、教会的增长呢就是直接跟神迹是有关的。是不是真的这样呢？我想我们需要、真的用一些心思去想清楚，不要太快去下这个结论。这些的权能报道甚至是会引用《使徒行传》来支持他们这个论据，但是就着我们读过的《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和第四章那两个的神迹来讲， 当我们细心看的时候，我们在经文里面，我们是找不到证据去证明那些烽火和方言是带三千人信主的直接的原因。同样，我们也都找不到证据去证明使徒医好了那个瘫子之后，这件事这个的神迹是带来五千人信主的直接的原因。人信耶稣得着一个新的生命，教会的增长都是神藉着祂的话和祂的灵所成就的，不是单单是靠神迹奇事。我们面对神迹奇事那个正确的态度，就是我们要向神的灵去开放，以圣经是为基础。我们要明白神是可以藉着自然的定律去做事，亦都可以藉着神迹奇事去做事，因为一切生命的主权都是在神的手里面。弟兄姊妹，我相信一间不断前进不断增长的教会，靠的不是神迹奇事，而是神的话和神的灵。每一间教会都要以神的话是为基础，和信服圣灵的带领。天使叫使徒将生命的道讲给百姓听，而刚才主席也都为我们读出这个生命的道最重要的要点是什么呢？第一，神已经叫耶稣复活了，这个五章三十节。第二，神已经将耶稣高举，叫他作为君主，这个是五章三十一节。第三，圣灵为耶稣作见证，而神是已经将圣灵是赐给那些顺从他的人，这个是五章三十二节。我们见到两次的逼迫，使徒的回应都是一样的。他们的回应逼迫呢，就是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第二次逼迫的结果是怎样？纵然那些宗教领袖他们动了杀机，但是行歧视的神竟然是用敌人的口提出，就说要释放这些使徒。但如果你继续看下去，我鼓励你回去你继续详细的看《使徒行传》第五章，你就见到有一个人，他是法利赛人，他的名字叫做加马列。这个加马列因为他的学识和智慧是得到百姓的敬重，而我们从《使徒行传》二十二章第三节，我们就知道扫罗即是保罗就是这个加马列的学生来的。这个加马列他提出有两个人的历史，他就说从这两个人的历史呢，他们都是引诱一些百姓去跟随他，但是这两个人死了之后呢，那些百姓都散开了。于是他就作出一个的提议或者一个的结论，在五章的三十八和三十九节，这个加马列呢就是这样讲，请大家一起读出。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啊，几有理由是吗？讲得几啱，但是出自边个的口呢？出自这个法利赛人加马列的口。我们要欣赏的不是他的洞见，我们要欣赏的就是神那个的大能，他掌管人的心，甚至掌管那些敌挡他的人的心，他就用敌挡他的人那把口提出要释放这些使徒。结果那些宗教领袖工会的人真的打了这些使徒一番之后，警告了他们之后就释放了他。那些使徒释放了之后，经文继续记载他们的反应是怎样。 经文就话佢哋心里欢喜，因为咧佢哋系算得上咧系配为耶稣嘅名系受辱。正如耶稣喺登山宝训嘅八福里边所讲，为义受逼迫嘅人有福，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到到《使徒行传》第五章最后的一节，五章四十二节，请大家一起读。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神的道是不能够被压止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日上帝在我们教会都有美好的心意在当中，要我们将他的道是大大的传开。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信服和配合呢？不是一小部分人的信服，而是整间教会的信服，所有的弟兄姊妹一起是动员去参与神那个的心意和计划。在四月三号，我们将会是开设英语的崇拜。我们盼望能够祝福讲英文的下一代，我们能够祝福从外国回来习惯用英文去崇拜的弟兄姊妹，同埋我哋盼望能够祝福喺呢个社区嗰啲讲英文嘅朋友，将福音带俾佢哋。感恩嘅就係我哋有一班好委身、好乐意侍奉嘅弟兄姊妹，一齐为咗呢个目标，我哋一齐去参与。嗱，或者有人以为呢一件系一件新嘅事，冇听过坚浸吓有英语崇拜的，是不是真的这样呢？当我们为了步行筹款，我们再一次去考究教会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原来早在1842年，当美南浸信会的宣教士粟美士伉俪在中环和在上环举行聚会的时候，已经是有英语的崇拜，是向英军和他的屋企人是传福音。其后第二次大战结束了之后，美国的军舰就住在香港，本会的第七任的主任牧师，知不知道是谁？第七任的主任牧师呢，就是刘月星牧师，也是刘少康牧师的爸爸。他怀住那一种福音是普世的，是跨文化、跨种族那一种的心怀，在1946年的3月就在军舰上面举行英语的崇拜。我们不能够不佩服教会的先言，那一种的跨文化、那种的胸怀，不能够不佩服教会的先言那一种对传福音的热忱。我们现在所做的只不过是在不同的时代，按住神的心意，按住我们在神里面的领受，我们是跟随着先言那个的榜样。教会也都继续是在这里深化和整合祝福邻舍的事工，我们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有需要的基层的人士。我们继续我们普通话的团契，我们继续拓展家庭的事工、家庭的牧养，我们也都在筹备着辅导的服务。这一切详细的情况，我们将会在五月一个的意象分享会里面同大家详细的分享。这些其实都是上帝藉着坚道97号给我们领受那个的意象。教会要继续前行， 要去成就神的心意，很需要你们的参与。请问你又愿不愿意去配合呢？可能有人会问，怎样配合啊？我相信起码有三样东西。第一，你首先洁净你自己，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去被主去使用。第二，你继续在神的话语上面去扎根。第三，你去顺服圣灵那个的感动和带领。请问你又看不看到上帝在教会那个的工作和心意，而你愿意是配合被他使用？我们同心低头祈祷。亲爱主耶稣，我们再一次来到你跟前，我们单单的去仰望你。我们知道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瓦器，但是当你这个宝贝在我们瓦器里面的时候，就显明了莫大的能力是出乎主你。主，我们就是愿意每一个的弟兄姊妹都能够洁净自己，能够预备好自己，作为一个主你合用的器皿，我们一切是去成就主你在我们教会为我们预备那个美好的心意。求你加添力量给我们，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